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你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很多朋友可能平时起床特别困难，就别人的话闹铃一响立刻坐起来，对吧？但是这些朋友呢，就是闹铃一响下意识的把闹铃关住，然后能够继续睡，结果睡啊睡就导致上班迟到被扣钱，而且很有可能会误事儿。所以怎么样才能保证我们听到闹铃就能够立刻起床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APP，它能够强迫你在睁眼之后立刻清醒，所以如果你是属于那种早上就是醒不来的朋友，可以在17点40分左右留意收听啊。我觉得这款 APP 应该很适合你。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前程随时解答。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聊天、
购物、
追剧、
看电影、
点外卖、
听歌、
玩游戏、
听君还有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玩转手机圈，我们先来聊一聊将会在11月17号也就是下周要发布的 OPPO Reno 15系列。那目前在这个官方商城已经上架开启预约了，有两款啊， Reno 15和 Reno 15 Pro。 那么目前曝光的配置情况是这样的，首先来说 Reno 15的标准版，这次呢是 6.32 英寸的 1.5K 小直屏，金属中框，重量呢是187克，前置5000万像素的一颗自拍镜头，后置三摄分别是两亿像素大底儿主摄、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加上5000万像素的潜望式长焦，处理器给到的是联发科天玑8450，配备6200毫安时的大电池以及80瓦的有线快充。而 Reno 15 Pro 的参数是什么样的呢？6.78 英寸的 1.5K 直屏，然后这个屏幕的这个是四等边设计，非常窄 1.15 毫米，同样金属中框，重量205克，比标准版要重，然后前置5000万像素的自拍镜头，后置三摄两亿像素的大底主摄，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加上5000万像素的潜望式长焦，并且同样搭载天玑8450处理器，那电池呢是6500毫安时80瓦的有线快充和50瓦的无线快充。根据目前的爆料来看啊，全系应该是都给到了潜望式长焦，然后刚刚我给大家所分享的这个参数也是爆料的，然后根据这个爆料的话，就是说两款手机在后置的摄像头方面，最起码从这个能够一眼看到的这个像素方面应该是一致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传感器方面会有所区别。另外就是说在标准版跟 Pro 版这两款当中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续航Pro 版的话要稍微大一点，因为毕竟它屏幕大机身大，所以这个电池要稍微大一点。再有就是除了全系支持80瓦的有线快充之外呢， Pro 版还单独支持50瓦的无线充电，所以具体最终的一个配置情况是不是这样，我们也只能是期待官方这两天一点一点给我们公布一些信息。还有一个存疑的地方，就是前面一直在盛传这一次的 Reno 15系列其实并不是两款，应该是三款，有说法说会有一款 Pro Max， 也有说法说是 Reno 15C， 那究竟是两款还是三款，这两天应该就会有答案了。 再来关注一下荣耀500系列。那么就目前的爆料来看，荣耀500系列的升级和变化也是挺大的。光说这个外观设计，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这次机身非常薄，最主要的是摄像头模组变成了横向的模组，就很像今年苹果前段时间发布的那个 iPhone Air。那么具体的配置方面，荣耀500标准版应该给到的是 6.55 英寸的 1.5K 屏，然后在护眼这块肯定会拉满啊。那么性能方面的话呢，标准版骁龙8 S Gen 4，而 Pro 版骁龙8至尊版，就是去年的那个旗舰啊。续航方面呢也有惊喜，虽然说相对较小的 6.55 英寸机型，这个是标准版，但是呢即便说这个机身有点小，但是 Pro 跟标准版一样，都会给到8000毫安时的大电池。而充电方面的话，标准版跟上一代的400一样，80瓦有线快充， Pro 版呢从90瓦降到80瓦，但是多了无线充电。影像方面，荣耀500系列全系标配两亿像素主摄，这个其实在上一代就是这样的啊。那么长焦方面，标准版呢依然是后置双摄，没有长焦，而 Pro 版有望搭载3倍潜望式长焦。拍照方面，这次荣耀也是在 Live 实况照片上进行了死磕。据了解，荣耀500系列将会支持破框而出的这样的一个 Live 特效。简单来说，它是通过把三张实况图片拼在一起，然后再经过抠图，实现所谓的裸眼 3D 的效果。这个像什么呢？就大家平时可能去一些城市的这个大型的步行街，会看到步行街的那个大屏幕上，有的时候会做一些裸眼 3D。就你明明觉得，哎，它不就在屏幕上吗？怎么突然间这个大熊猫爬了出来？但它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看起来它是爬出了屏幕，其实它是在屏幕当中有一小块做成了黑色背景，让你以为那块不是屏幕，是边沿，然后这个熊猫就跑到了边沿上，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爬出来了，所以它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裸眼 3D 的效果啊。那么外围的细节配置方面，像双扬声器、红外遥控、 NFC 包括高级别的防尘防水，这些应该都会有，就看一看能不能给到比较好的指纹识别。上一代的荣耀400标准版2499元起售价，Pro 版的话呢是3399元，看一看这代会不会涨价啊。再来关注一下华为的 Mate 80系列，有最新的消息指出将会在本月发布，那目前的消息也是逐渐增多。据了解， Mate 80标准版和 Pro 版给到的是 6.7 英寸的屏幕，而 Pro 加这次应该会改名为 Pro Max，它和非凡大师版会给到 6.9 英寸的屏幕，其中呢 Mate 80 Pro Max 会给到双层 OLED 屏幕设计，然后 Mate 80的非凡大师版会搭载另外一项全新的屏幕技术。这个只是目前的一个爆料啊，但具体是什么技术现在咱也不知道。之前还有爆料说 Mate 80系列全系可能会给到直屏设计，并且全系支持 3D 人脸识别。那如果属实的话，这一次的 Mate 80系列确实会有很多的调整和变化。之前还有消息说华为在11月份发布这个 Mate 80系列，而等到12月份就会推出终端的 Nova 15系列，不过又有最新的爆料说 Nova 15系列会推迟到明年发布。那关于 Nova 15系列也有一些配置小小的曝光了一下，比如说全系都会给到红枫原色主摄，并且支持物理可变光圈，那 Pro 版前置升级为双摄，这个吧之前的 Pro 版也都是双摄啊。屏幕方面， Nova 15系列会采用 1.5K 分辨率，并且有直屏曲屏两种形态，那大概率就是标准版直屏， Pro 版有相对比较小的一个幅度的这样的一个曲屏。好，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各大品牌机型的这个全新的系统升级的情况啊。那小米官方宣布新一代的澎湃 OS3 正式版现在起正式陆续推送，那如果说没记错的话，应该已经是推送的第三批机型了。这次有哪些呢？分别有小米14系列、红米 K70 系列、 Mix Fold 4、 Mix Flip 还有 CV 4 Pro 以及小米平板 6S Pro 等等。另外 Color OS 正式版本月的更新计划也有一些新的机型会覆盖，像一加 A45 系列、 OPPO Find N3 系列、 OPPO Find X7 系列、一加12、一加 A13 系列，还有 Reno14 系列和 Reno13 系列。 另外像这个 vivo 的 Orange OS 6前两天呢也是进行了首批公测招募，机型包括 vivo 的折叠屏 X Fold 5以及上一代的 X200 系列，以及 iQOO 13和 iQOO New 10系列，还有荣耀的 Magic OS 10。本月的更新机型有 Magic V3 系列、 Magic 5系列和平板 GTR Pro。苹果的最新的这个系统是 iOS 26啊，那目前呢也已经推送到了 iOS 26.2 的测试版系统。那么在这个全新的测试版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新功能呢？首先屏幕提醒闪烁提示，就它会有一些光的这样的一些提示。另外就是锁屏时间支持透明度的调整，不只是说液态玻璃了，而是整个在锁屏的时候你可以去调整那个时钟的显示。还有就是紧急提醒事项闹钟以及睡眠评分功能增强，这些都是在 iOS 26.2 的测试版当中出现的一些变化。那么据说正式版将会在12月份正式推送。而大家关心的就是国行版的苹果什么时候能够开放它的 AI 功能呢？现在有预测说可能会在 iOS 26.4 的版本当中，但是呢就是也别有太多期待，因为从2025年年中一直推迟到 iOS 26发布，后来说 iOS 26.1 能上，再后来说 26.2 能上，现在最新消息说 26.4 能上，不知道能推到什么时候啊。好，北京时间的17:15，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如果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稍后的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呢，如果想加入到咱们的交流群，大家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聊天、
购物、
追剧、
看电影、
有外卖、听歌、
玩游戏、
平均还有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来看大家留言咨询的问题啊，芒果他说3000元左右，希望买一款拍照效果好、容量大、运行不卡，然后刷视频，想问一下哪款手机好。其实3000元左右的话，现在你可以买到各家终端的这个侧重影像的机型，比如说OPPO 的 Reno 14 Pro、荣耀的400 Pro， 还有 Vivo 的 S30 Pro Mini， 他们现在基本上都卡在3000元这样的一个价位，能够买到他们最低的那个内存版本。如果说你现在所在地区有国补的话，那买个相对大内存的也是有可能拿下的，所以这几款都可以看一下。另外说，如果对于性能要求会相对更高一点，也可以看一看红米的 K80 Pro， 因为 K80 Pro 其实在今年把影像也稍微的往上补了补，它也给到了这个长焦，虽然说是直立长焦，但是也有长焦了，所以说 K80 Pro 差不多3000元也可以买到相对不错的一个内存的版本啊，这几款都可以看一下。鼠妈说，老人使用的手机 OPPO 或 VIVO 有没有什么推荐？要求就是空间大、直板、操作不复杂、价位低一点，3000元左右。如果老人用的话，其实3000元足够了，可以看一下 VIVO 的 Y500 Pro， VIVO 的 Y500 Pro， 这个是电池比较大，电池我记得是8200毫安时，啊不对，那个是 vivo Y500，vivo Y500 Pro 的话是7000毫安时的电池，但是它的影像还不错，就是说虽然是定位千元机，然后在2000多就能买到256512，可是它的后置的主摄给到了一颗2亿像素的摄像头，就是对于不怎么会拍照的人来说，这一颗主摄完全足够了。即便说你想拍远点的地方，那你就正常拍，拍完之后再裁切就行了。因为像素数量足够多，所以你裁切之后，相对来说也能够看到一张比较清晰的照片。那么这个是 vivo Y500 Pro， 它的外观做的也比较好看啊。如果说老人对于手机的这个性能需求基本上没有，就比如说他可能就仅仅是聊聊天、刷刷视频什么的，那你可以再考虑它的标准版，更便宜 ，vivo Y500。vivo Y500 的优势就是电池更大了，8200毫安时的电池，续航会更厉害、更久，这个是它最大的一个优势。但是呢，它的这个拍照就相对来说比较普通了，跟500 Pro 相比的话就要差一点，所以这两款你可以考虑一下啊。还有平凡问到的是荣耀 Magic 7和荣耀 GT Pro 这两款怎么选？其实这两款在荣耀的这个定位当中是完全不同的。GT Pro 是终端性能旗舰，终端性能旗舰，它是侧重游戏的，配置比较全面，侧重参数堆料，比如说它有骁龙八至尊版领先版的一个处理器，就是说它的性能比上一代的 Magic 7系列还要厉害，还要先进。但是作为日常使用的话，其实 Magic 7也好， GT Pro 也好，两者性能差距不大啊，因为毕竟都是台积电3纳米制程工艺制造的。那么影像方面， GT Pro 是不如 Magic 7的，虽然说后置5000万像素主摄、5000万像素广角加5000万像素长焦，但是主摄的规格跟 Magic 7相比的话要略逊一点点。所以说如果侧重影像，那就是 Magic 7。而续航方面的话， GT Pro 更出色，当时给到了一颗7200毫安时的大电池，支持90瓦的快充。荣耀 Magic 7因为它是旗舰机型，所以它要堆的东西更多，尤其是影像模组所占用的空间更多，所以它的电池容量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大，当时呢只有5650毫安时，但是它的充电速度更快，100瓦的有线快充，并且支持80瓦的无线充电。所以综合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两款手机其实你怎么选都没问题的。如果说你追求高端机质感上有要求，并且对拍照有要求，那肯定优先选择 Magic 7。但如果说你想要一个打游戏的机型，或者说 我就是日常使用，但是我希望它性能性价比高一点，也就是说性能强但是价格没那么高，那就可以看一看 GT Pro 啊。还有朋友问到的是 Vivo 的 X300 和 X300 Pro 吧，是不是 Vivo X300 和 X300 Pro 怎么选？其实你先确定你要大屏还是小屏，300的话明显要小屏，拿在手上更小更轻便一点，300 Pro 的话就是标准的一个大屏，所以你先确定你喜欢小屏大屏，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出选择。另外啊，这个如果说大屏小屏都无所谓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看一看这个 Pro 跟标准版相比好在哪儿了。其实最明显的一个地方是影像，尤其是长焦表现，如果你对于影像的需求高，那你就选择 Pro。 如果你觉得 X300 标准版的影像完全满足你的日常需求，那就可以选 X300 标准版。因为这一次其实两款手机的区别并没有那么大啊，影像是最大的一个区别。还有纳福问到有没有听戏的软件，听戏的软件咱们此前推荐过的是梨园行戏曲，梨园行戏曲大家可以去下载找一找啊。我印象当中这款软件因为推荐的时间比较长了，梨园行戏曲在各大应用市场是可以搜到的，但是我记得我是给大家找到了一个解锁版的，就是说你不需要买会员就可以听它上面所有的会员内容，可以试试看，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四个字免费听戏，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四个字免费听戏，你看看还能不能收到那个链接啊。我印象当中我是给大家找过那个链接的。还有温暖说想买一个性能机，就是偶尔打打王者荣耀，想问一下 iQOO Z10 Turbo Pro 加可不可以？完全可以，性能上它是天玑9400 Plus， 并且有电竞芯片，所以很明显它就是侧重游戏体验的一款机型。那玩游戏的朋友可能也会比较注重大电池，所以它给到了8000毫安时的大电池。那这样的话，我们玩游戏它可以撑的时间更久，并且它那个快充功率也不低，快速的回血能力也是可以的。所以如果说预算不高，但是又希望能够买一款游戏体验不错的机型，这款是可以考虑的啊。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提问，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稍后的直播全程随时解答。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啊。咱们的节目呢也有很多的交流群，像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如果大家想入群的话，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申请入群。因为我们日常使用手机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那遇到问题了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你就可以在群里面问一下，因为大家跟你是同一个品牌的机型，然后呢操作系统基本一致，无非是版本号不太一致，那这个时候你在群里面问，很可能其他朋友就知道怎么回事，就会帮到你啊。不然的话你可能以为哎，我这手机坏了，或者说只有我自己遇到了这种情况特别着急，但很有可能你一交流发现哎，原来大家都这样。比如说昨天咱们在荣耀群里面，大家突然间开始聊为什么我的输入法今天不能用了，这就是很多人遇到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咱们自己。还有就是昨天同样有一个问题大家探讨的比较激烈的是关于那个苹果手机为什么支付宝扫碰一碰很多时候不能用，这也是在苹果群里面大家一聊发现哦，原来这么多朋友都遇到这个问题了，并不是我自己。当然啊，有的问题聊着聊着就知道怎么解决了，但是也有很多事情聊着聊着发现解决不了，但是我宽心了，因为我知道不是我个人这样，大家都这样。所以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或者说你平时对于手机也很感兴趣，很特别喜欢跟别人交流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大家都可以来申请入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 现在呢，天气越来越冷，羽绒服呢该准备了。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便是北面1996系列鹅绒羽绒服，长款和短款都有啊。像之前我们其实推出过这款羽绒服，当时呢很多朋友抢着买，但是后来呢厂家调价了，就是把那个价格又涨了一点，所以当时犹豫没下手的朋友就一直问说什么时候能再搞波活动呢。那最近我们反复跟厂家又进行了沟通协商，终于把这个价格又给拉了回来，限时直降200元。那你像原价799的这个短款现在只要599，而原价999的长款现在只要799。不管是长款还是短款啊，都是男女同款的，而且尺码非常齐全，像你不管90斤还是190斤都能穿。它这个号码呢是从 XS 到 2XL，然后颜色也非常多，主要是短款颜色多啊，短款有13种颜色，长款的话就只有2种颜色，非常经典的黑和白。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字羽绒服，回复三个字羽绒服就可以收到一张图片链接。一呢，我们可以在图片上看一看这个羽绒服长什么样子，二呢就是在羽绒服的这个图片的右下角有一个二维码，我们只需要长按识别二维码进入到济广优品商城，就可以进入到这款北面1996系列的羽绒服的商品界面，可以看到更多详细的一些介绍。那今天之所以给大家推荐北面的这款羽绒服，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价格，相信大家对于北面这个品牌非常熟悉，大牌子年轻人都很喜欢，而且他们家的衣服都挺贵的，更别说羽绒服了。像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1996系列的鹅绒羽绒服，平时售价2000多块钱，但是在济广优品商城599元能够买到它的短款，799元能够买到它的长款，这个就非常划算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天气只能是越来越冷，这已经是抄底价了，库存有限，想入手的朋友要抓紧啊。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款羽绒服的保暖性做得非常好。跟大家科普一下，羽绒服里填充的羽绒呢，常见的有两种，分别是鹅绒和鸭绒。一般来说，鹅绒的绒朵更大，更舒适保暖，价格呢肯定也就更贵了。像今天推荐的这款1996系列的鹅绒羽绒服，含绒量达到80%及以上，而且使用的都是高品质鹅绒，绒质轻柔立体，充绒量呢都在200克以上，还有蓬松度最高达到700。那蓬松度越高，隔热性能就越好，保暖性呢就更强，哪怕你洗过很多次，穿了很长时间，它的保暖效果依然不会大打折扣。此外就是这款羽绒服的外层面料采用的是独家工艺，能够做到抗污防水和防风。你比如说冬天吃火锅的时候，你不用担心溅在身上不好洗，你稍微拿那个湿纸巾一抹它就没了。遇到下雨下雪天也不用担心羽绒服会湿，再就是大早上骑单车也不用怕了，因为它的防风性做得非常非常好。跟其他材质的这个羽绒服相比的话要更暖和，做工也非常好，采用双层内里设计，不要担心钻毛的情况。现在这个价格真的是抄底价了啊，大家别错过这次机会。北面这个牌子的1996系列鹅绒羽绒服，两款，一个是长款，一个是短款，而且是男女同款的，尺码呢从 XS 到 2XL， 90斤到190斤都能穿。短款有13种颜色可选，像奶白色、藏青色、橄榄绿、黑色、粉色、金属灰等等都非常好看。长款的话呢就只有黑白两款经典颜色，大家可以去进入商城先去看看那个图片，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字羽绒服就可以了。不光是好看，含鹅绒量高达80%及以上，保暖性蓬松度都很优秀，而且还防风防水耐磨，关键是价格便宜。刚才也提了嘛，日常它的售价都要2000多，但是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简约短款只需要599元，过膝长款也只要799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字羽绒服，回复三个字羽绒服，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两张图片啊，其中一张图片呢是短款的链接，另外一张图片是长款的链接。这两个图片的右下角都有二维码，我们把图片点开之后长按识别二维码，然后进入到济广优品商城就可以了。
今夜的忙，往事间裂缝里看到了我，泪点交杂着爱的另一些我。乌云静止以后，跳进平行时空，那些我旅行中的你我，回忆胡乱穿梭坠落，交换一生是
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哎，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很多朋友都是起床困难户啊，别人的话闹铃一响可能直接就醒了，但是你可能属于那种叫不醒，即便说听到了闹铃关掉之后还能继续睡，结果呢就导致上班迟到被扣钱。 最重要的是误事儿，对吧？比如说跟客户见面迟到了，没赶上飞机火车等等等等。所以对于起床困难症来说，怎么样才能保证我们听到闹铃就能够准时起床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APP 啊，使命闹钟。使命闹钟，一句话， APP 会强迫你在睁眼之后立刻清醒。可能大家会说，我们手机上都有闹铃啊，这个使命闹钟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而且区别非常大。你比如说早上听了闹铃起床，听到闹铃响了，你可能下意识的就会去按手机，然后闹铃就停了。但是这款 APP 当你想关闹铃的时候呢，你发现它没那么容易，因为屏幕上可能有一道数学题，37加52减63等于多少。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任务，你只有输入答案而且是正确答案，闹钟才能停止。但你要知道，人在睡眼惺忪的时候不可能答题的，所以你只能是凝神聚力，然后当你真的算出答案了，估计你也清醒了。但也有朋友说，那不能，我算完题目还能接着睡。你想简单了，因为当你算完一道题之后呢，屏幕上又蹦出一道题，44加89减17等于多少，85加29减36等于多少。就你连续算上那么几个，肯定就特别清醒了。那么这就是这款 APP 的独到之处，设定闹铃的同时把解锁任务也设定好了，等闹铃响起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完成既定任务，然后闹铃才会彻底关闭。而且它的任务不只是数学题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形式，比如说拍照，也就是对着同一个物体拍照，必须要拍出同样的角度。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啊，如果说你选择的这个任务是拍照，那么你在定闹铃的时候呢，要在它的指引下随便拍张照片。我说的这个随便拍张照片，是你可以随便选择一个你身边的一个物体，然后你把它拍下来，就比如说你去厨房拍厨房的那瓶酱油，好，你拍下来，那拍完之后呢，这张照片就会预存进系统里，等到明天早上闹铃响起的时候，你必须要跑到厨房拍一张角度基本一致的这瓶酱油的照片，只有这样闹铃才会停止。而不是说你随便再拍个别的它就停，不会，它会跟你之前拍的那张照片进行比对，如果觉得各方面哎角度也差不多，证明你确实是起来了，它才会停止。所以你如果想让这个闹铃停止的话，你就必须得起来，是不是强迫你起床。那这个是拍照，还有一个任务是扫二维码或者条形码，因为我们身边有太多物体物品上面都是有条形码二维码的。你比如说那个书的最后肯定会有那个条形码，再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药盒子上都有那个二维码追溯码，对吧？那也是你选择拍一个，比如说你有一本书是在你的次卧的那个书架上，那好，如果说你睡前你拍的是次卧书架上某一本书的那个二维码或者说条形码，那么等你第二天闹铃醒了之后，你必须要去次卧再找到那本书，并且拍到那个二维码或条形码，这样的话这个闹铃才会解除。不是说随便一本书啊，必须是你头一天晚上拍的那个照片，必须是同一本书。还有一种任务是摇晃手机，比如说你设置关闹铃的话必须要摇晃50次才能解除闹铃，那你就想吧，本来摁掉闹铃还能继续睡的，但是现在这个闹铃一直响，你没办法睡，你只能强迫自己拿着手机晃50次，那你都晃了50次了，你肯定也就清醒了。还有第五个任务是记忆游戏，它会给我们一个表格，让我们用5秒钟去观察这个表格上面有哪几个表格是涂了颜色的。就比如说给你一个九宫格，不就一行三个格吗？比如说它给你中间这一格是实体颜色，其他格是空的，那么你在看到之后，你必须要在5秒钟过去之后把那个实体颜色的那格给它选出来。当然九宫格很简单，如果说它给你一个25宫格，上下左右各是每一行5个格，每一列5个格，然后其中随意给你弄几个格画上颜色，待会儿清空让你去选出来，那你也得集中注意力去看才能记住，是不是？就这个是闹铃的5个任务啊。然后这些任务都可以设定难易程度，你比如说数学题，你可以设定比较简单的，比如说6+1等于几，9+12等于几，或者说你心狠一点就设置78+82+34这种难的。然后记忆游戏的话也是可以设置简易程度，比如说4宫格、9宫格、25宫格，当然这个格子越多这个难度就越大。 那这个时候有大聪明说了，那闹铃响了我就想继续睡，我不想去做那些任务，我直接卸载不就可以了吗？对，这句话没毛病，卸载之后呢，世界瞬间清静了。但是你要确定的是，你到底是不是有智力赖床贪睡的需求。如果说贪睡并不会影响你的工作生活，也没有给你带来烦恼困扰，那完全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使用这款 APP， 因为所有的 APP 只是工具，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如果你有按时起床的意愿，那咱们推荐这款 APP 才有意义啊。而且呢，为了防止有些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哎呀，我受不了，我直接卸载。好，那么在 APP 的设置里面有一项叫闹钟，然后闹钟里面有一个选择叫报警作弊预警，报警作弊预防啊，预防啊，报警作弊预防。什么意思？在警报响起之前防止修改，这是其中的第一个选项。第二个选项是禁止应用卸载。我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两项打开。你比如说，如果你定了一个明天早上七点的铃，然后呢你已经设定了我要拍这本书的二维码，那正常来讲，等到明天早上七点钟闹铃响了之后，你要去找到那本书去拍同一个二维码。但是等到十一点睡觉的时候，你说哎呀不行，我好困，我明天想早上不想醒，我把它给改了，我不让它这么难。好，警报响起之前你是没有办法修改的，你只要把这一项打开你就没有办法修改了。还有就是禁止应用卸载，你把这项打开之后呢，如果当你醒来之后你觉得太烦了，我想再睡一会儿，为什么这个闹铃也关不掉呢？你说我长按卸载行不行？不行，因为你已经把这一个选项打开了。我是觉得既然你有起床困难症，咱就把这两项都打开，对自己狠一点，不留后路。其实这款 APP 在七八年前就给大家推荐过，然后今天正好有朋友又问到了这个问题，我又打开看了看，我发现跟那个时候相比的话功能上更加丰富了。你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闹铃的声音，当然大家可能会觉得这很普通啊，但是我想说 APP 提供的这些闹铃的音乐或者音效真的很丰富，有那种励志类的，比如说每天早上给你打鸡血 Don't give up 那种，应该是摘自某些影视剧的演讲啊，而且有很多段听上去很热血，虽然说可能听不懂，但真的会给你一种力量感。也有那种来势汹汹的，第一个音符一出来就能把我们吓一跳的那种，比如说交响乐命运上来当当当当那种。还有警报声，这个也是一听就会觉得哇我心跳加速了，会突然间把你吓醒的那种。当然它也有那种很放松的音乐，比如说白噪音，还有轻柔的音乐，以及那种纯粹的小音效等等，选择特别多。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设置闹铃壁纸，也就是当闹铃响起的时候，我们打开 APP 能看到什么样的画面。那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壁纸，不同风格的，不同效果的，比如说运动类型的，鸡汤语录的，纯粹自然风的，同样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啊。我觉得可以常换常新，这样的话对于这款 APP 保持新鲜感。另外，当我们在早上完成任务成功关闭闹铃的时候呢，屏幕中心还会飘出一句话，比如又是完美的一天，再比如今天要开心啊等等等等。我知道有朋友可能会说这很幼稚，但事实证明这种心理暗示其实对我们整个的心情以及状态是有好处的。我相信大家可能看到过很多博主或者成功人士分享说，早起对着镜子然后对自己说一声你很棒，或者说今天又是完美的一天，就是说这样的一句话来鼓励自己。说实话我说不出来，我感觉怪怪的，就还没说呢我就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鸡皮疙瘩就出来了。但如果说每天醒来你睁眼看到这样的一句话，我觉得内心还是很开心的，就像有小伙伴每天给自己加油，所以这个我觉得算是一个小亮点啊。而且呢我们还能记录早晨的感觉，也就是醒来之后的状态。APP 里面会有不同的表情来代表不同的状态，比如你醒来之后现在是什么感觉呢？有这么几个选项：神清气爽、平静、没感觉、累了、恼火。你是什么样的，可以选择对应的表情，它都会帮我们记录下来，之后呢会通过数据分析总结，并且还会结合我们的睡眠情况来生成报告。所以它那个睡眠提醒大家也可以打开啊，就是提醒自己每天准时规律的上床睡觉。如果你是一个起床困难户，那么希望大家可以使用这款 APP， 因为它真的能够强行把你从床上给蹬起来。可以试一下啊， APP 的名字叫使命闹钟，使命闹钟很多应用市场都有，然后你搜使命闹钟的话，你会发现它后面还挂着一个英文单词 alarm， alarm 是警钟警报的意思，后面挂了一个 y alarming， 你可以看一下挂着英文单词的就是咱们今天推荐的这款使命闹钟 APP 啊。好，北京时间的17:53，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薛凯琪《苏州河》。
我这是渔火，你是泡沫，云河上的起落，惹起了烟波。我只能漂泊，你只能泊，念你手风潮也薄，我才不是我。一刹那的寄托有什么结果，也只是爱，比空境的深处谁也不曾存在，追怀追怀还逃不过要置身事外。哦，鱼儿来互相依赖，河上的船儿总不能永不离开，万年的泡影到底离不开人山与人海，无奈浪涛一浪又一浪，也不过只为一次澎湃。河流上的泼墨模糊了轮廓，你不是我，我有什么把握？爱只是爱，伟大的爱情到头来也只是爱，比空境的深处谁也不曾存在，追怀追怀还逃不过要置身事外。哦，鱼儿来互相依赖，河上的船儿总不能永不离开，万年的泡影到底离不开人山与人海，无奈浪涛一浪又一浪，也不过只为一次澎湃。河上四千鱼云外，依然为世人爱情无奈，凡人沉默的惨白，感情的事只需等待，去的去不明也不爱只是爱，伟大的爱情到头来也只是爱，比空境的深处谁也不曾存在，追怀追怀还逃不过要置身事外。哦，鱼儿来互相依赖，河上的船儿总不能永不离开，万年的泡影到底离不开人山与人海，只为一次澎湃，那海市蜃楼之
此时此刻应该很多朋友都已经下班了，或者说正在下班的路上啊。那现在我们算是进入到周末状态了，希望未来两天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度过周末。但如果说遇到一些烦心事儿，不知道怎么解决怎么办呢，建议大家可以在小红书或者抖音上面去刷一刷打弯机。因为我在刷到那些孩子所扮演的那些个就是叫什么就是大运会上的那个幸运吉祥物，对对对，还真的是挺好玩的。反正每次看完我都很开心，大家也可以去刷一刷啊。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再会，拜拜。
我想起本卷棒的白鸽，甜蜜散落了，情绪莫名的邋遢。 迷人，而你断断续续唱着歌，假装没事了。时间过了，走了，爱情面临选择。